神秘无常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死了，我不知道朝鲜街头面对电视机镜头哭天喊地的人有多少是出于难以抑制的悲伤，有多少是为了政治安全或者是为了政治投机在这进行行为艺术表演。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是真心悲哀的人，亦不知道有多少是源于兔死狐悲的凄凉，还有多少是源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那种对迫害者的情感依赖。不少现存的中国人在1976年亦曾经亲历过这样的场面，看到这几日朝鲜电视画面入面出现的情景，想到绝大多数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一定会是五味杂陈，亦会有不少人会心一笑。多年来面积不大的朝鲜在世界上面是一个麻烦不断的角落，而这些麻烦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刚刚死去的独裁者制造出来的。当他活着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是他的敌人定是朋友，甚至是同他互相称之为亲密战友的北京紫禁城墙背后的中国同志们，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忐忑不安，因为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深藏于宫闱之中的亲爱的领导者下一秒钟会产生个怎样的怪诞主义，而且亦都没办法预知这些怪诞的主义将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子承父业的麻烦制造者不单止自己心居简出，他的封闭政策亦令朝鲜国门紧闭，这不单止增添了人们对这个人和这个国度的神秘感，更加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反复无常的独裁者的恐惧感。可以说他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而且绝对不是那种可能为人们带来某种惊喜的不确定性，而是那种随时会为人带来灾难的不确定性。正因为这样，他的死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一个福音，但是对于金正日的亲密战友中国来说，这个独裁者的去世也会带来些许的尴尬。这个尴尬就是中国人民会再一次地被提醒中国的执政党在这个世界上面究竟乐于和怎样的人为伍。这个让世界上面绝大多数人唾弃的人，亦是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的人，一直被中国的执政党用大量中国人民的纳税钱来豢养住，那实在是一件令国家蒙羞令中国人蒙羞的事情。同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当然也会通过世界舆论所表达的对金正日的蔑视联想到中国执政党在世界上面的声誉。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声誉绝对不会令中国人感到骄傲，亦不会让中国的执政者感到骄傲。金正日是被他那个担任终身主席的父亲指定为接班人的国家的亲爱领导者，而在去年他又一手指定了他那个先至二十几岁的仔来世袭金氏王朝。这种行为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实在是好像一个令人贻笑大方的政治进化史上的恐龙化石。对于这种世袭式的政治成绩，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中国的执政党对此就倾心支持，甚至是准备以金钱甚至军事介入为代价来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党之间对待金氏小朝廷的这种不同态度，亦一定会让那些仲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有所感悟，而那些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的人，亦一定会轻易地在政治制度的光谱上面测出中国和朝鲜现有制度的同质性。以上是胡绍刚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晴雯。